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权舍命，你如果没有了解正确的话，耶稣的题目是我有权利自杀。可能很多人觉得人有权利自杀，人有权利活下去，我有权让我活得更好一点，我有权结束这个生命。所以如果你了解的不正确的话，耶稣在说我有权利自杀，把我的命舍掉。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在整个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在圣经的传统里面，我们不相信人有任何的权柄来取自己或任何人取他的生命，我们不可以。我们相信只有神有权柄公正的给人生命，取去他的生命，给他多少多长或多短的生命。当耶稣说我有权柄的时候，其实耶稣在表达他在福音书里不常直接表达，但是这里是其中一个，他在表达他是上帝。只有上帝可以给人生命，只有上帝可以把人的生命拿走，包括对他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算起来有点熟悉。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有权把我的命舍了。可是如果我们要稍微分析一下的话，可能并不太好懂。可能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以西结书34章以及诗篇23篇。在我们中国管仲还有希腊的文化里面，也有把君王说成是牧人的，但我们今天已经不太懂牧人是什么，我们当中做牧人的行业这已经没有了。如果我们要对牧人有所了解的话，我们也不是了解圣经里的那牧人，我们了解的牧人是美国的 cowboy， 啪啪啪，他牧的不是羊，他牧的是牛，是大群的牛，然后他好像牧羊人牧牛人 cowboy 比较不是像圣经讲的牧人要18般武艺，不仅要能够抗拒羊狼群，或者是像大卫一样抗拒狮子熊这些野兽，他也需要像诗篇23篇一样，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中，就是巴勒斯坦那种地方，其实畜牧业所在的地方都是比较艰难的地方，比较土地比较贫瘠的，只有牧草在那边长，不太适合耕种的，在那些地方，他们在不大容易生活的地方，叫一群不大有自己谋生能力的动物，就是羊或者是牛，特别是羊能够活下去，不仅要找到那些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又要在找到吃和喝的地方不被其他来找吃喝的比较野蛮的强大的动物把它吃掉。所以在诗篇23篇说可安歇的水边，其实是非常难找到的地方。因为如果你看 Discovery 这些生态的电影，你就知道水边，不管在旷野的地方的水边，或者是丛林地方的或平原地方的水边，是所有的野兽都去喝水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电影，我看到的比较多是鹿啊羚羊啊这些去喝水的时候，是它生命需要的，它非去喝水不可。可是那个地方喝水的时候，水里可能有鳄鱼，草丛中芦苇草丛中可能有狮子和老虎，他在喝水喝得很高兴的时候，他要随时很警觉的，你看那个电影里面那些鹿啊羊都很警觉的，不能舒舒服服的喝一口水，喝的时候都要看来看去的。 都要看有没有野兽。各位，您到我们的饮水器那里，你看哪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就是很紧张的，因为会有野兽突然出来吃掉你，不容易。那如果好不容易找到一片牧草，可以有水喝，可以有草吃。各位，当羊群牛群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很快就荒芜了，所以他们又要换一个地方。蒙古跟我们汉人的冲突，从那个其实秦朝之前、汉朝之前就开始有了，就争那一片水草嘛。这个地方没有了，要到别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没有，又到别的地方去。最后你看成吉思汗他们要到欧洲去哈。不大容易生活的地方，迦南地；不大容易生活的旷野和沙漠地，一个不大有谋生能力的一群羊。他需要牧人，他需要好的牧人来文武皆全的，一方面能够找到水、找到草，又能够让羊平安的在那里吃，能够长大，不会被野兽吞吃，不大容易。因此可能很多以前的畜牧文化的人就想出君王就是牧人，管仲有牧民篇，照顾。我刚刚说过，在旧约里面，包括诗篇，包括以西结书三四章，就讲到说，那个恶劣的牧人、恶劣的官长，最后会被上帝消灭，因为他没有好好的牧养上帝托给他的子民。耶稣在这里讲的，尤其是第十章的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要叫羊能够像大卫牧羊底下的羊，或者大卫照顾底下的百姓，能够更强壮更健康，或者像雅各创世纪里面那个牧人，他所照顾的羊群能够强壮，能够生养众多。这是以前的时候是这样，一直到今天，你换一个角度来讲也是这样。你到信友堂来干什么？我相信我们当中，你今天来的时候大概不是要听儿童诗班献诗的，那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也很意外，哦，小朋友这么多。我们来很多，虽然有些教会说这个不应该是主轴，就是来教会我们应该，很多人说应该是敬拜的，应该是交通的，应该是有朋友的。那信友堂因为是比较几个硕果仅存的福音派教会，所以呢我们是强调听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小的时候，我以前小时候听到人家讲到教堂就是好像用台语讲听道理，我们到教会来听道理，我们听怎么样让我们生活能够更健康快乐的道理啊，这个其实你在生活中也都在听道理，你在听人家跟你讲吃东西的道理，我告诉你怎么吃出健康，我告诉你们吃什么东西在前一阵很流行的，你怎么吃一些东西能够排毒，我告诉你一些道理，这些道理是读书的道理，在教会里有讲但以理读书法啊，这我告诉你，你就会读书，不一定是基督徒啦，非基督徒也会讲怎么样让你的记性好一点，英文单字记得多一点，等等，怎么让你的数学能够好一点。这我们小的时候背英文单字也有很多的这个窍诀嘛，什么谐音字啊，怎么样来记很多。那把它再扩大一点，我教你理财的道理啊，怎么样能够买股票基金期货，或怎样怎样怎样让你钱多起来，怎么样让你身体健康的道理。哦，各位，您早上去大安森林公园，你看有1000个人在执行这些道理，敬拜赞美操，你照着做身体就健康。慈济有他们的他们的不知道什么，也不是敬拜也不是赞美，他们的运动让他们的身体健康。好，让你吃，让你喝，让你身体，让你的读书，让你的经营家经营你的产业金钱，还有 怎么样能够夫妻相处的道理，怎么样教导儿女的道理。我们信友堂也很多，其他教会也有，这个世界上也有。我们中国从我们以前看历史书的时候就有，哦，春秋战国的时候，你看就是那些觉得自己有道理可以富国强兵的，就到每个不同的诸侯啊那里去讲，你照我的话做就可以富国强兵，商鞅啊、吕不韦啊都是这样。然后那些君王也是希望有什么有才之人告诉我一些道理，我就把国家做得更好一点。我们的孔夫子还有孟夫子也是这样，虽然孔孟之道呢比较他们说不是功利主义，是仁义之道，仁义之道。但是孟子也常常讲，孔子也有这种想法，就是你照着我的道理去做啊，就国泰民安啊等等。各位，圣经也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讲，如果人遵行上帝的话，个人不管是精神身体都会蒙福，团体国家也会有福气。从创世纪就开始这样讲，比较多你看到摩西五经的后面的四经有讲到，以色列人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就会赐福他们。这个福气，各位，包括今生的福气，包括你的钱，包括你的寿命，包括你的家庭。那特别你在生命记、利未记里都看到，以色列人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就会赐福给他们。那相对的，如果你不遵守这些律法，不守这些道理的话，以下的祸患就会随着你身上，包括疾病，包括敌人来攻击你等等。因此各位，这话在信友堂讲应该会杀头的，但是我还是要讲，就是成功神学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成功神学的意思是说，一个遵行上帝话的个人或者团体，他会蒙到上帝的祝福，丰富的生命，那是有道理的，那是对的。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旧约里面讲最多的应该就是历代志，哪一个君王，哪一个国王，他遵守上帝的话，上帝就让他们国泰民安，上帝就让他们免于敌人的征服，他们能够像生命记里的应许一样，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那相对的，只要你偏离上帝的律法，他们这个国家以色列或者是犹大就受到各样的欺凌。是这样的，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说的，任何人跟随主，听从主的话，不是只有将来在天上的祝福，没有不在今生哦得百倍的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哈，如果成功神学，如果灵恩派在讲到上帝的话可以实现在我们今生里面，包括物质上的，我觉得是对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还是不对的。不过当然各位，我并不想在信友堂被杀头，所以我也不会说我们要鼓吹成功神学。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他的错误在哪里。他的错误第一个是把太多的上帝应许的实现，把成功的结果，把丰盛的生命，不管是在旧约你听上帝的话，或者新约你听耶稣的话，就得到祝福，把太多这个祝福放在今生了。而今生我们并不能够因为信耶稣，根据圣经，我们不能够因为信耶稣，不能够因为跟随耶稣，不能够因为我们遵行主的道，不能因为我们圣洁，我们就可以避免一切的不幸，不能的。我必须在这里跟各位讲，因为好像在布道会、培灵会，或者不管是灵恩派或非灵恩派的教会，我们都不太敢讲这些。 上帝给他儿女的祝福，包括主耶稣说我来了要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并不是说信耶稣的人都长命富贵，有长命富贵，也有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上帝会给我们多少，我们并不知道上帝会实现多少。一个信耶稣，一个爱主的，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早上9:15就有600人在那里等候神的，他必须学会，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我们在今生我们能够得到的，我们在永生能得到的是上帝一切的祝福，但是今生那个落实的程度我们真不知道是多少。所以我们今生有一个圣经常常描述的生活态度，就是忍耐等候，也就是还没有实现。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说成了，所有的救恩所有的应许都成全了，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他已经把我们带到迦南地，让我们进入安息了。只是希伯来书说我们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只是我们在新约旧约的看到上帝的儿女，不管是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或者我们进入教会，我们得到永生，我们信耶稣，我们受洗，我们领受圣灵，哎呀，上帝给我们的丰富生命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艰难，而且这个艰难并不比别人少，所以圣经要我们忍耐等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唱等候主，要等候主的时候，并不是要等候讲道，也不是要等候散会，也不是要等候等一下到 Starbucks 喝咖啡，我们要等候主，包括我们等候主的再来，等候主的应许怎么在这个痛苦的人生里面牧养我们。罗马书8:25，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罗马书这样讲，希伯来书也这样讲，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有把握有天堂的福了，你有把握有永生，而且有的时候你活出永生，你每个时候都应该活出永生，你活出因为信耶稣的平安和喜乐，你活出因为信耶稣的富裕长寿富贵，像所罗门一样。但是有的时候希伯来书11讲，那些信靠上帝的人，有的时候靠着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得了应许，胜过了狮子，灭了烈火的猛士。有些人凭着信心同样有上帝的应许祝福，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在这世上奔跑无定，被刀杀被试探。有的人因为信靠耶稣，神祝福他，他在今生可能90岁100岁，有人信靠耶稣，他可能中年甚至很年轻就死了。各位，我们心有堂和每一个教会和你我，我们都是有一样的人性，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神学，怎么样的传讲，我们都还是会问一些问题。那些问题就是我认为，我以为我信了耶稣，我在这位慈爱全能上帝的手下，我就不会碰到那些不公不义和不应该的事情。对上帝来讲，要减少要减轻我的癌症的疼痛，那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什么上帝不减轻？各位，这我们每个礼拜三的祷告，每个礼拜三祷告会里，每次我们为那些癌症的病人祷告的时候，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祷告，他们一样痛，他们一样会死。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生活中都会碰到，我们生活中都会碰到。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都会碰到。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或成功神学的弟兄姐妹，就在这一点上面，我想是忽略了上帝的话。我们在今生新旧约都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一件事，我们要等候一件事，就跟在这里一样，丰富的生命总是借着背十字架而来的。 总是借着顺服上帝而来的。我们今生求神给我们得世上的福分，我们求神给我们健康，我们求神给我们这一切，但是我们承认从圣经里来看，我们会碰到艰难的，我们需要继续有信心，我们需要继续扶持，我们需要继续的求神安慰鼓励我们，我们教会里面也彼此安慰鼓励。各位，我没有说我们不求得医治，我没有说我们不求得健康，不求得财富，我们求，我们有人失业，我们求神让他有工作，我们有人有疾病，我们求神减轻他的痛苦，我们甚至不因为有人是在癌症病房，或者很多人得了癌症失业了碰到困难了信耶稣，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说主啊，你让癌症多多降临在台湾，以至于很多人会信耶稣吧。我们从来没有为人祷告说，哎呦，那么多人都在失业的时候才开始想到主的，主啊，你让他们失业吧。我们从来不做这个祷告，不仅信友堂，我想没有一个教会会这样祷告。我们求主让每个人健康，包括无神论，我们求主让每个人幸福快乐，包括无神论，包括回教徒，包括佛教徒。我们并没有要人受苦的意思，我们同样也没有说，哎呀，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得多好多稳。我在前大概四天前碰到一对夫妻，先生得了癌症，在末期了，他是骨癌，他用的吗啡的剂量已经到了最高了。那么我跟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不是我们教会的，我跟那个教会牧师师母去看他，他们之前跟我讲，他们很有信心，他们还是爱主，他们还是很感谢主。但那一天我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个先生说，他说我随时想自杀，他已经累积了够多的安眠药。各位，我很同情他，我没有说你这是罪大恶极，你不应该这样。对，我有说你要有信心。然后他太太就说，哎，没有用了。后来师母跟我讲，他太太从来没有说这话，今天说没有用了。各位，你日以继夜的祷告，教会全教会为你祷告，有人为你进食祷告，你的疼痛没有丝毫的减少，而跟任何一个癌症患者一样，好像越来越痛。各位，那个时候你会怀疑的，你会动摇的。如果你不怀疑，如果你不动摇，我这是举一个例子，其他还有很多的事情。在痛苦中，在引诱中，在舒服的环境中，如果神不保守我们，我不敢讲，起码我不敢讲，我不敢说我不会要自杀，我不敢说我能够承受多少的痛苦而继续的感谢赞美主，我不敢说我能承受多少引诱继续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不敢说，哎呀，哪里有牧师会有外遇的，我不敢说。因为神如果不保守我，我随时会在任何一个最微小或最大的事上犯罪得罪上帝。我们在世上有征战，继续有征战，继续有很艰难的征战，而且从肉体从世界的福气来讲，我们好像没有得到。这是成功神学错误的地方。我不是在说灵恩派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同样有这问题。神怎么这样呢？有的时候我们问的大声一点，有的时候问的小声一点，我们都会问，我们都会烦躁，我们都会对神有些不满。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看到的耶稣给我们得到的丰盛生命，我们能够承认我们在今生仍然有这个丰盛的生命，但这今生的丰富生命主要的甚至全盘的是因着我们信心，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能够在艰难中继续信下去，而且彼此的扶持信下去。成功神学的第二个错误，在把成功的源头放在耶稣的身上。你说康牧师你在讲什么？不放耶稣身上还放谁身上？哦，成功神学不但把成功的源头，也就是今生的幸福快乐，不但放在耶稣身上，而且放在耶稣的权柄能力和智慧上。你说康牧师你讲越离谱了，这有什么不对？耶稣充满了权柄能力智慧，是，我说的正是这样。 很多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我还是愿意说他们是出于好意，他们觉得耶稣已经得胜了，耶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了，包括医病的权柄，包括赶鬼的权柄，包括叫人从忧郁症、从躁郁症、从各样的病症中完全好的权柄给我们了。而你今天看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各位你不要看刚刚这些小朋友这么可爱，尤其我听他们唱的歌，我真的好感动，我真的好想掉眼泪，真的唱得多好，有多少老师的心血让他们能够唱出这些歌，他们不一定了解，有人信主了感谢主，有人没有信也感谢主，他们能来听。但你知道这些孩子里面越来越多，我这个话不是夸大的，越来越多有各样的病，包括我们在，我是刚刚从洛杉矶那边回来，包括在洛杉矶的华人区里面，我也是，他们也说讲起来都是这样，人的病越来越多，癌症越来越多，然后小孩子过动儿不能集中的、不能专心的越来越多，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因此我们在带这些孩子的时候，很多的老师家长是付出很多的心血，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孩子能不能更稳定，我不说每个都是这样，但是有越来越多，有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没有办法，也不能生气，还要很同情的孩子，因为他是过动，他没有办法坐下来，他跑来跑去。我们现在也在摸索，我们不知道怎么对这些孩子，还有各种不同的病症。哦，灵恩派弟兄姐妹或成功神学弟兄姐妹会很简单的说，你奉主的名把鬼赶出去，那好动鬼就出去了，你奉主的名把什么什么什么赶出去就出去了。各位是真的，我相信，我相信神的大能，神的应许会实现，但是从圣经来看，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让这些神迹奇事，还有让我们身体健康、心灵平安的这些作为呈现出多少。有的时候好像上帝的话100%的呈现了，我们在地如在天，有的时候好像1%，你并不知道。各位，我们教会里面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不幸的事情，我不要一个个再提这些事情了，病症、难过的事情。那我们的成功的源头不在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智慧上，那在哪里？在耶稣的软弱、愚拙和死亡上，在耶稣的软弱上。那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神的软弱比人强壮，神的愚拙比人智慧。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